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陪伴大家也是许佩玲检察官了。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今天我们的佩玲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了什么叫做加重窃盗罪哦，大家到底对这个了不了解？尤其我们在生活中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哎呀，我随便偷人家东西啦，顺手牵羊啊，按小罪啦，罚一点点钱或者是一颗罚金等等，被发现之后呢，我只要跟人家和解就好了。好，那但实际上呢，有叫做加重窃盗哦，好，而且这个刑度可能是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那偷的东西最常见有哪一些呢？好，当然今天就是要好好跟大家聊聊，还有一些是叫做惯性哦，尤其是在这个监所内哦，尤其是要在做那个做这个个别諮商，在做一些比较测验的同时，就是有一些是原生家庭，还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好，那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小养成，那还有一些是因为是某些基因的问题，那这个基因的东西是不多。好，那当然有听到没错好，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台北地检署许佩玲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刚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主持人大家好。
哦，刚刚我讲那个对吧？
是，就是其实实务上那个窃盗很常发现都是惯犯，就是说可能就是有时候就是连续可能每天都偷，或者是说他可能十年前偷过，可是那个偷窃的行为其实很难去停。
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
我有个案例啊，是某位明星，你知道吗？他的年纪跟我妈妈大差不多大哦，然后他都游走在北投天母地区，到现在还是一样。那个真的是家人在后面就一直在帮忙付钱。
对啊，
可是那个就是鸡，那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通常如果你是一般窃盗，其实法官如果不是累犯啊，或者说你偷的财物不是特别的重大，其实法官要判到6个月其实不多。
对，
但是如果说是像今天要讲到这个加重窃盗的情况的
话，不一样，
因为他法定刑就是6个月，所以有很多人遇到这种状况会突然吓到说，那为什么这个加重窃盗会判那么重？那为什么我这样子就构成加重窃盗？
没错，
对对对，
而且会搞不清楚，
对
不对？
而且其实上实务上最常见的就是说所谓的携带凶器而犯之。那所谓携带凶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所谓凶器好像是要非常严重的东西，什么刀啊、棍棒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实务上对于法律上对于所谓凶器的定义，比大家想象中宽很多。只要是你客观上这个东西可以对人的生命身体构成威胁，就可能具有危险性。那最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剪刀、螺丝起子、扳手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东西，如果你在偷东西的时候你有携带这些东西，其实就有可能构成加重窃盗。
是，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刑事上那个窃盗罪哦，它是不是像您刚才讲的加重罪、窃盗跟窃盗罪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跟刑责也不大一样？
其实加重窃盗罪它本质上就是窃盗，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先构成一个窃盗行为，只是说法律上对于如果在一些特殊的状况，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是携带凶器，或是你是用侵入住宅的方式，然后或是你进入有人居住的建筑物，或者是你是3人以上，这些比较特定的要件的时候，因为法律上会认为说你如果符合这些加重的要件，你可能会对发现人或是说被害人的伤害的状况会比较有可能成立，或者说你可能加重那个法益的侵害，所以像这种状况他们就会就是法律上就会规定说你会处以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窃盗，只是说它会关于那个太阳的部分会特别再去做一些规定。
是，卢先生说有一些人是故意窃盗，他的那个是嗜好，那怎么去分辨？
其实 其实所谓切到一定是故意啊，没有什么过失切到、
欸、真的耶，有些人就那个习惯性，對對對，真的
对，因为其实切到就是说你要知道那个东西不是你的，然后你还去拿、嗯、然后你要去破坏别人的这一个持有关系，然后建立自己的持有关系，这个东西就叫切到。
嗯，是哦。张小姐说，像有一些阿嬷在捡回收，就很喜欢没有问就拿了，这个他们也很麻烦，这个该怎么处理？
对，这个东西就是说，当然就是希望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子资源回收的需求，其实就是要问清楚，就是你至少要做出询问的动作，就是要问一下四周邻居啊，或是说可能在场的人，问一下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人要。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如果说谈人家只是刚好放着，因为实务上有遇过说人家是因为搬家，然后他可能把书整理好，或是把东西装箱好放在门口，想说等一下有人要来搬，可是他就只是放在门口，然后有其他的那个资源回收的人经过，就说那个啊，我看起来你就是不要的东西，因为看起来都烂烂旧旧的，然后就拿走了、嗯。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人家的东西，你也没有询问过就直接拿走，那这样子就是有可能会构成窃盗。
嗯，方先生说，如果像搬家，不是会请人家来把东西拖走，那如果这个被回收捡去，会不会也是一个窃盗？
对，如果说那个东西还是人家持有当中，就是人家并没有要抛弃他的所有权，那个状态看起来，人家也只是放在门口，并不是说，比如说放在一个集中，可能是回人家所谓社区回收的地方，那客观上看起来那个东西就是人家还在持有当中，你却去拿，然后你也没有问过其他人，当然会去审酌说你有没有问过，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做其他的确认的动作，如果有的话，那你拿了可能。或许你可以主张说你主观上不知道那是人家的东西，你以为那是人家不要的东西，但是原则上如果你都没有做这个确认的动作，或者是说那个客观上看起来就是人家还在持有当中的东西、嗯、你就去拿，那这样的话通常还是会认为是窃盗。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过我们刚才讲到了窃盗故意，知道自己本来就是拿人家东西就是非法，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常会看到有些邻居会跟那种回收阿嬷，就是诶他可能看到那个看到破破烂烂，或者是放在那边好像一两天都没有人动，他就把它拿去回收，这样也是不行的。
对，
请大家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这个东西就叫做偷窃，对不对？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大家会主观上会想说、
啊、
那个我觉得那个看起来
破烂、啊、
那个
对，然后怎么好几天没有动了，
对
对
但是就是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想法来看事情，一定要去做一个查证的动作，或是说要去问过啊，然后要去做一些收，就是做一些确认，然后这样子再去真的确认说没有人再去拿，不要因为了回收然后就构成窃盗这样子。
黄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的刑事上的那个加重窃盗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加很重吗？会被关吗？
因为法律上加重窃盗它的刑度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那如果要依科罚金的话，原则上就是要6个月以下才有可能，所以如果说法官如果认为你构成加重窃盗，那他判了他最轻也只能判6个月，那如果刚好6个月你是可以一颗罚金的，但是你只要被判超过6个月以上，
嗯，
那又没有缓刑，原则上就要入监执行，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比大家想象中的严重。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详细，真的啦，我就觉得这个不要开玩笑了，对不对？
是是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可能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到时候也变成说你自己不清楚的状况之下，然后你又触法了，
对
吧？對，应该是这样讲。不过在刑法上面有一些哦，像刚刚那我们检察官有讲到携带凶器。好，现在人家问了，熊先生说，像车子会有那种螺赖把，什么东西是螺赖把？螺赖把？
螺丝起之后搬走的。
他说大的，他说像这个也是保护自己啊，这个怎么认定？
这个东西当然如果你放在车上或什么，那个原则上它那个东西就是 一个客观上它就是一个物体。我现在讲的状况是说，如果你去偷别人的东西，可是你却带了这个东西，通常你身上会带这些东西，然后要去窃盗，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说，比如说你实务上最常见，你去偷人家车牌，然后偷人家脚踏车，你为了要把车牌拔下来，你通常会需要螺丝起子，那你要偷脚踏车，你通常会需要油压剪，或者是说你可能需要把那个密码锁弄掉，那或者是你去偷那个对币机，因为对币机你可能也需要把那个里面的那个锁头先剪掉，你才能拿里面的零钱。那假设说你带了这些东西去窃盗的话，那实务上就有可能认为是携带凶器，而不是说你本身带这些东西是违法的。
对，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小心。所以凶器的这个种类哦，还是很多，对吧？应该是这样讲，那个罗赖把啦，还有什么一般人家那个就是车子要换，应该是说要换那个轮胎，那都是大型的，所以反正还是要小心啦，对不对？
对，就是如果你要，当然最好就是不要去偷东西。如果你偷东西又带这个，只是要提醒大家说，这个东西会比大家想象中的严重很多。
是好，所以呢，请爸帮忙哈，要小心。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要去窃盗。这个是当然要这样讲啊，只是说，如果你在窃盗的时候，你又带了这些所谓的凶器，或是你是三人以上，或者说你是用侵入人家住宅的方式来进行的话，要注意的是说，法律上给的刑度其实是非常重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那假设说我们如果是另外一个立场，我们在发现说别人用携带凶器或是用这种侵入住宅的方式来偷东西的话，我们也不要尽量跟他们发生什么正面冲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他们既然敢这样做，就代表说他那个风险，他们是比较愿意去冒这个风险的，那通常会造成你伤害的危险的那个可能性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尽量就是要保留监视器，然后收证，然后去报警，不要正面冲突这样子。
没错哦，这要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许佩玲检察官哦，一下庭就在等我们大家，你看看，我们要给他谢谢，辛苦大家了，也辛苦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